来，比如说来，今天道很精彩，来。好，既然神的话很精彩，我们一起来看见神的话好吗？我们来看到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举个手好吗？同工可以看到你的眼睛啊，看到你的这个手，好抱歉。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需要圣经的哈，举个手。四世纪，我们来看到第六章第一节，好，举高一点好吗？他们可以拿给您需要圣经的。好，第六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呢还有其他经文哈，我们再来翻就好了哈。我们先第一段就好，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一起我们最有体力有精神来读呗，请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极其穷乏，就呼叫耶和华。好，今天早上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大能的勇士。跟我讲来，大能的勇士。最近我们在这个早祷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查到四世纪，四世呢就是救主的意思，被神兴起一个好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呢有个坏习惯，就是四世在的时候他们都听话，四世死了呢，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信仰总是活在人的眼前，如果眼前看得到，他们就守住神的律法；如果没有人看的话，他又失去了。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我们的信仰，不要活在人的眼前，要活在神的眼前。像说阿们，因为神呢不会过世，神永远都在看顾我们，他的眼睛呢鉴察人心。我们的信仰不要在教堂里面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要活在神眼中的信仰。这样子呢，你就为神来负责，神会眷顾大家。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百姓又去行耶和华看为耶和华看为邪恶的事，因为其他的士师已经死了，以波拉已经死了，他们又行了这些坏事。当他们行了坏事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呢，就三路的这些仇敌来攻击他们。第一路就是米甸人，米甸人翻译出来就是增进、污秽，或者叫凶杀。增进、污秽、凶杀的意思，米甸人很多，多了像蝗虫这么多。再来第二种人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是暴力、好战，住在山上的人，好力、暴战，这是亚玛利人。第三种人就是东方人，东方们是很会引诱的，很让你去引诱，然后呢跟这个偶像建立关系，然后拜拜或是跟他们通婚，这个就是东方人的工作。所以三方面的仇敌呢就全部连结在一起来攻击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被攻击到一个非常凄惨的地步，圣经告诉我们第二节说，他们就挖洞穴，挖洞呢躲在洞里面，人不敢住在屋子里面，全部住在洞穴当中，因为非常的害怕，一出来呢蝗虫就过境，然后呢他们所种的大麦、小麦、稻子呢全部都会被掳掠去，然后这时候养的牲畜呢都被掳掠去。所以他们甚至说极其的穷乏，非常的贫困，走出去呢到处都是土匪，都是强盗，来到家里面也躲在山洞当中，每天呢都过着孤单、害怕，人人都躲起来，因为全国上下得罪了神，大家都害怕、恐惧，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你会了解当时情况这么凄惨，但是神呢却去拜访一个人，跟我讲来，基甸。基甸翻译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基甸翻译出来就是大能的勇士，跟我讲来，大能的勇士。基甸翻译出来就是大能勇士，或叫做毁坏者。神在这当中呢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器皿，然后对他说话，然后他就成为大能的勇士，全国上下呢开始因为他愿意这个改变过来，他生命呢就成为救主一样，像耶稣一样。如果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处境呢有一点担心有一点这个紧张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一个答案，要怎么改变台湾，没有别的，只有福音。相信说阿们。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叫你接受福音，福音又产生极大的爆炸力，会改变整个文化。过去台湾称为亚洲的四小龙，我很多的国家，福建的国家都要来学习台湾。但是好景不长，台湾现在的光景不是这么好，无论在经济，无论在旅游业各方面呢，都一直在往下跌。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要起来领受福音。我相信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翻转复兴的关键就在福音。相信说阿们。我们看到历史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因为有一个人叫做基甸，他被神看中，他愿意接受神给的呼召，他成为大能勇士，整个国家呢从暗淡变成光明，从贫穷变成富足，从软弱变成刚强，整个国家再次的得胜起来，因为有一个人愿意来成为大能勇士啊！如果愿意的话，请大家记得，成为大能勇士呢有五个特征。如果你要成为大能勇士，现代的大能勇士，台湾的大能勇士，台中市的大能勇士，你的家里面的大能勇士，职场的大能勇士，有五个特征，请你拿出笔跟纸写下来。第一个呢，就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跟我讲来，听见神的声音。大能勇士一个特征就是要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你要听见神的声音，一定要操练，要操练就听得懂神的声音。你知道吗？神的声音是人人都可以听到的。耶稣说，所有凡是属乎的羊都听得懂牧羊人的声音。你我是神的羊，一个听得懂，只是你没有操练，或者呢你没有被开启，就听不见。这边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神去拜访基甸的时候，基甸在哪个地方呢？他躲在酒窖里面打麦子。这边十二节，我们大声来读好吗？十二节，预备，请来。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神透过了使者天使去拜访的基甸。基甸那时候躲在地窖里面去打麦子。每个人看到这边好吗？打麦子应该是在晒谷场嘛，在外面去打麦子嘛，怎么会躲在地窖小小的地方吗？很简单，就是他收很少，他们种呢都被掳掠掉了，收取的呢很少，所以在地窖打麦就好了，可能是一堆而已，非常的少，极其的穷乏。当他最孤单最穷乏的时候，神的使者出现了，对他讲第一句话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大能的什么勇士，神与你同在。神对他显现第一句话说大能勇士，神与你同在。大家有看到这边好吗？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你要听到神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听得见。那听得见了之后，你还会辨别到底这个声音是从神的灵而来的，或者从鬼的声音而来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怎么简单呢？你看神的使者对基甸讲第一句话说：大能的勇士。神的话第一个辨别不是声音的问题，不是这些多大声音的分辨问题，是内容的问题。当神对你说的话，他的话语呢一定有这些特征。第一个是什么特征呢？劝慰、鼓励、造就、肯定、价值、赞赏，都是从神的话来。相信说阿们。神没有说糟糕的这个基甸，懒惰的基甸，控告的基甸，定罪他的基甸，没有。神讲的话说：大能的勇士，跟我讲的大能的勇士。不要忘记哦，基甸是大能勇士吗？那时候躲在山洞像老鼠一样，一个人孤孤单单打那个麦子，一定很多的挫折感，极其贫穷。但是神显现的时候说：你是大能的勇士。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一定是劝慰、鼓励、造就、肯定、赞赏，你是有价值的话，这个一定是从神来的。相信阿们，好不好？抬头看这边，我觉得我们丰富教会一定要认清楚，来了丰富教会这么多年的，请你不要再被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讲说你正在被骗，不是吗？请不要再被骗，好不好？不要再被骗。什么叫被骗呢？有时候声音对你讲，让你觉得是你越来越不好的声音，你是无用的，你是没出息，你是没出头的，让你越来越自卑自怜的，一定从鬼话连篇而来的。阿们。不要再听这些鬼话了，你自己不要被骗。因为神说大能的勇士，对这讲我是大能勇士，因为神住在我里面，比世界都大。 我是有价值的。阿们，这样会不会分辨的？一定要搞清楚，很多人被骗就是不相信这是神的话，他们总是喜欢听鬼的话，让你消极的，让你自怜的，让你自卑的，垂头丧气的，让你被控告的，一定是从鬼话来的。阿们。大能的话是从神来的，虽然他的光景当中怎么会像大能的勇士呢，躲在地窖里面呢，像老鼠一样，但是神告诉他，我看到是你的未来，看到你的潜力，不看你的过去，不看你现在，而是看到你的未来。相信说阿们。弟兄姐妹，来到丰富教会，你会进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你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请记得神的话，不要为了过去一直在悔恨当中，一直在舔你的伤口，那是没有用的。请大家赶紧醒过来，我要成为大能的勇士。为什么成为大能勇士？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这样就够了。我兄弟做会就够了，阿们。兄弟在我们脚边安就够了，阿们，就不用担心，因为神同在了。神同在呢，就整个翻盘过来。愿神祝福大家。听见神的声音呢，是第一步。但是有些人还会像基甸一样，听到神的声音会不会害怕啊？你说与我同在，真的吗？当我眼睛睁开了的话，我像老鼠一样躲在大洞里面。你看到吗？打麦子应该到外面去，可是收获这么少，两三下就吃光了。那外面呢，仇敌这么多，一出去又被遇到土毁了。到底你与我同在吗？所以会不会疑惑啊？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一定会疑惑。那你怎么知道从神来的声音？跟我讲，来，要查验，凡事都要查验。怎么要查验呢？你就去回应那个声音，去回应神的声音，神就会告诉你这是出于我声音。那怎么查验？基甸很聪明呢，他告诉上帝说，如果你与我同在，好不好？这样子好不好？我没办法感受到你的同在，让我从环境里面看见你的同在。他跟神开了两个条件，其实就一个了。他拿了一团什么羊毛，然后呢，三更半夜跑在露天的当中，放在地上。他告诉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跟我同在的话，当我清晨的时候，我来到当中，晚上露珠会降下来，大地会充满湿湿的水在当中，羊毛也会湿透嘛，对不对？但是我祷告。”当我祷告完的时候，如果明天清晨起来羊毛湿透，当大地是干燥的，我知道你有同在。这个难不难啊？难不难啊？如果出于人的话一定难，对不对？出于神呢不难。晚上神就开始工作嘛，大地全部干燥，只有这羊毛呢是湿的，那一撮是湿的。早上起来他去那把它拧一拧，结果水就流下来。他说哇，感谢赞美主，主果然与我同在，大地都干的，就那一撮羊毛是湿的。那他心里面又起怀疑，说神啊，拜托拜托，我很小心，给我第二次机会好吗？现在颠倒过来，是怎么颠倒呢？当我把羊毛放在大地上，大地呢都是湿的，羊毛是什么？干的。这难不难啊？都不难，对神来讲都没有什么难得的事。神说太简单了，又开始叫天使去来把露水降了在大地，但是这一撮羊毛呢是干的。早上清晨呢，哇，基甸又去呢领那个羊毛，没有水，但是大地都是湿的。我相信呢，这一下他知道神与我同在。弟兄姐妹，听见神的声音不难，要会分辨就好。再来呢，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会怀疑，不难，怎么办呢？查验就好。阿们。顺服并且加上行动，神会让你知道说我与你同在，我现在对你说的话是真实的话。相信说阿们。要怎么办？大能勇士第一个是从耳朵开始，耳朵开始，你要去聆听神的声音，并且去听从神透过环境对你说话，你就知道说这是从神的声音。好，基甸呢就这样不断的操练，到了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经，我们念前面就好。第二节，大声的挑着读背起来，耶和华对基甸说，第二节，第七章第四节，预备起来，耶和华对基甸说。好，第五节，预备起来，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好，第七章第七节，预备起来，耶和华对基甸说。好，第九节，预备起来，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弟兄姐妹，神说话一次、两次、三次，不住的对基甸说话，就是一件事情，让他熟悉神的声音。神活着一定会常常对你说话，因为他要你跟他同工，去完成拯救的工作。如果我们做幸福小组、布道小组，最重要是每个人要听神的话。阿门。”要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我们听懂之后去做，神的工作就印证你所传的道。一定要凡是有耳朵要听，凡有耳朵就要聆听神的话，这样子你祝福就在当中的。你知道吗？牧师当牧师哦，不是我自己选的，你知道吗？我其实在害怕当中被招出来的。大概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渴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我就参加了那时候有一个韩国宣教士叫何用仁宣教士，有些人知道他呢，专门从这个韩国过来训练很多的这些台湾人起来敬拜赞美，所以叫敬拜赞美学校，我跟师母都参加，那些人我也参加了。参加的时候哇，大家都哇唱得非常开心，唱到神的荣耀，唱到神的同在，大家都泪流满面。忽然间这个何用仁宣教师就做呼召，你知道吗？他呼召什么呢？他说：“我有神的感动，神要呼召我们当中很多很多人，你们要被神所用，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如果神感动你的，当我数到三的话，赶快跑出来台前。”当我听到这个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不要，不会是我，应该是隔壁的，因为我想到我不会读书，也没有口才，而且当传道师要拿麦克风啊，要言之有味，而且圣经要熟，好多好多的是不可能的，都在我心里面。我最怕就是站在人前讲很多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完全是逆向，这对个性是很大的冲突。所以我说一定是隔壁，不会是我。可是神的灵就一直在感动我，我心里面就说我不要，可是脚就不听话，就冲出去了，很怪，这个脚实在是就跑出去，一跑出去哇，跪下来就哭啊哭啊。当我睁开眼睛，哎，不是我一个人，一票人都在当中。我记得那个是护照，可是我心里面说，主啊，你知道我就是无能啊，你要做这个哈，要牧养神的工作。但是神很会鼓励我。当有一年我暑假的时候，我跟我回到普林，那我妈妈跟我还有一只狗呢，我们就到这个什么田埂上去运动啊，运动运动。后来运动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好像就进到一个意象当中，在意象里面呢，我就看到我开始哇，好多人在台下呢，那我就开始拿麦克风就开始讲道，而越讲越精彩，弄不得惊呢。那个信息我还记得，那篇信息叫做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我就大声讲，哎，一边讲哇，刚刚去搞传播了哇，到最后呢心里面就说一定要收割了，奉耶稣的名，有没有相信耶稣的，今天就是要进到神国的机会了。当我数到三，你就举手。奉耶稣们祝福你，一二三，哇，好多人举手，哎，满满的举手。我说哇，哈利路亚，感谢主。眼睛睁开了，都是道子，哇。可是我心里面得安慰啊，靠你卡仔在道场上来，不是真实的。可是那个意象就充满我的心。我说主啊，感谢你安慰我。但是现在我就成为这样的人，每一周都必须要讲道，要呼召很多。荣耀归给主，阿门。弟兄姐妹，不是你可以，而是神可以。阿们。不是基甸可以，而是他愿意的话，神与他同在，凡事都变成可能。阿们。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呼召。当你听到神的声音，愿意做，神就会可以工作，并且你越来越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声音，会带给你平安的确据，会有确信在里面。你勇敢的不断的回应他，你就越熟悉他的声音，因为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你就越熟悉，就知道啊，这个神的声音呢、啊，会很有辨别力。阿们。好，第二个写下来，如果你要成为大能的勇士，请记得写下第二件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充满信心的勇士。当我们要成为大能勇士，要充满信心。跟我讲，要充满信心。 好，我们从第七节第一节来啊，第七章第一节来读一遍，请来。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全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扩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的、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于是有2万2千人回去，只剩下10000。弟兄姐妹到这边就好了。这边告诉我们说，当神回应啊，这个当基甸回应上帝之后，你看到吗？基甸就成为那时代的救主一样。他一呼召的时候，32000人跟随他，请问多不多啊？很多哎、欸，你看到吗？一个人躲在山洞的老鼠一样，像山老鼠。但是被神兴起的时候，他一走出来，一呼召，很多的支派就跟随他。总共有32000个男人就成为军兵啊，一起跟他扎营，一起呢来宣战。但是告诉我们说，第一节他们就在哈利全旁安营了。哈利翻译出来什么呢？就是恐惧害怕的意思，恐惧害怕的意思。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做米甸人安别在平原，靠近摩利冈。摩利冈就什么意思？就是 teacher 老师的意思。所以整句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好像学生害怕老师。32000人呢虽然很多了，但是里面的很多很多害怕的人在当中了。所以神就对基甸说，人太多了。为什么太多呢？因为有很多人是产生害怕的心去当兵的。弟兄姐妹，当兵哦，要充满信心才可以去打仗。人多不一定会赢啊，你知道吗？如果充满害怕的这些士兵大家在一起哈、哦，都是充满害怕，会产生什么影响力？是负面的，会影响士气。讲的话呢，都是一些没有信心的话、没有营养的话、抱怨的话，然后是彼此说一些让自己越来越软弱的话。这个就是因为害怕产生负面的话语。所以神说人太多了，人太多了。所以对基甸说，你现在告诉他们说，凡是惧怕的、害怕的都可以回家去。哇，你知道吗？听到这句话多少人回家了？22000，请问多不多？好，看我这边好吗？如果你是基甸勇士，你是基甸士师，你是基甸先生，哇，本来32000里士气不错嘛，一转头跑了光光，成为多少？10000人。你觉得怎么样？打仗应该是越多兵越好嘛，有没有得胜在手上嘛？但是一转头呢，22000人跑光，剩下10000呢、啊，你会冷一鬼不？要是我的话，怎么跑光了？不要忘记哦，米甸人多少啊？10几万都在平原当中，像蝗虫这么多。我们剩下10000人，还没到十分之一呢，怎么去跟他打仗呢？一定会输嘛。但是神说还是太多。哇，如果你听到神的声音还是太多，你会听这种声音吗？要是我就折起来，哎，这不是出于神，一定是从魔鬼来的，是吗？我觉得这样子。但是基甸呢愿意听这个他熟悉的声音，太多了。所以神说太多，那怎么知道他太多呢？等一下大家就知道哈。要姐妹，神在鼓励大家，我们当中就有害怕的都不能来当兵，害怕的劝回去就好。我们做布道幸福小组，害怕的人哈、哦，成为祷告就好，不要到战场去，因为会影响士气。讲到什么？不在于多，在乎精。大家有信心的灵在当中，就能够得胜连连哦。记得我们9年前啊，那时候还在中区牧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也500多人了。后来呢，有先知团队到我们教会，就跟我们说现在是分子的时间来到了。就告诉我说你要被拆派出去，我说我好好的在那边要拆出来干嘛呢？神说时间分子的时间来到了。那讲了大概有10几个重点，我都写下来。那重要的是结论说要被拆派出去。好，被拆派出去不是件好事啊，因为要什么？要打仗啊。那我就在想说，那有多少人要跟我出去呢？或者吗？哇，算算呢、啊，那时候大概有200多人要跟我出去，拓职了。哇，声势浩大嘛，对不对？200人，我觉得哇，好啊，那出去一定没事、一定可以的。只是分子啊、这么多哈、哦，那很多人都有可以来侍奉主，很简单的。可是知道吗？我们的领导的牧师团队就告诉我说，人太多了，我们要向基甸要挑什么300个精兵。我说那怎么挑呢？他说来， 你们虽然有祷告会200多人在当中，接下来要做一个动作，我们要 interview， 要什么呢？要 interview， 要面试。好，200多人呢，听到 interview 呢，剩下多少人知道吗？剩下70多人。interview 的内容什么？就两个问题。我不在现场，但是兼牧者呢，分几个 room 在问他们。第一句话是说，你知道吗？宽中牧师跟师母，他们有很多的问题跟不完全，你知道吗？第一个问题，他们不完全，他们不完美，你们知道吗？你还要跟吗？第二件问题是什么呢？你们出发之后，好像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到外海去，会遇到狂风暴雨，你会跳船吗？会不会跳船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好，这样子问过之后呢，200个人剩下70个，还有包括一些小孩子，这样子红不伦加起来大概90多个人就出来了。到现在弟兄姐妹，我从来都没遇过原来被分子的时候还要 interview 的，第一次经历。但是有圣经根据哦，我觉得是好的，因为出来就是要打仗嘛。到现在我们都是在过程当中，知道这是神做的奇妙的工作。留下来的也没有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神做的工作。我们记得是神在筛选人的时候做那奇妙的工作，这样子呢才能够知道能够胜过害怕。那姐妹要问大家很重要的，害怕哈是人之常情，谁没有害怕的心？一定会有。但是你要追问，到底你在怕什么？有人怕黑，有人怕鬼，有人怕穷，有人怕死，有人怕老，有人怕胖，有人怕肥，有人怕失去，有人怕孤单，有人怕没人爱，有人怕疾病，有人怕 cancer， 有人怕人，有人怕权柄，有人怕领袖，有人怕被刺破，有人怕被抛弃，有人怕债主，很多很多很多的惧怕在你人生当中。但是你要追问，你到底在怕什么？如果你要成为大能勇士，你要胜过惧怕。怎么胜过惧怕？抬头看着我这边，唯一的出路，耶稣讲得非常精彩，圣经已经讲得非常精彩。耶稣告诉你说，只要信，不要怕，信心能够胜过害怕。信心在新约里面出现过246次，惧怕呢在整本圣经出现过365次，代表呢一年呢每一天你都会害怕。但是神说只要信，不要怕。老约翰呢，他更是讲了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只要你领受上帝满满的爱，你就成为大能的勇士。相信阿们。有神的爱，我们就能够胜过你各样的害怕。害怕站在人面前，害怕跌倒，害怕失望，害怕挫折，不管你人生有什么害怕，在爱里面就能够胜过各样的惧怕。相信说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些台风一个前跟后嘛，在中秋节嘛，那南部是这个损害最严重的地方嘛，对不对？很多看到报道都出来。但是你知道吗？在其中有一个见证，你们看到吗？那一天我听到师母讲，我就看一下，真是感动。在屏东啊，有一个地方是山地的教会，那个教会名字叫耶和华撒玛，耶和华撒玛翻译出来就是神的所在，神的所在。这个地方呢是爱祷告的一个圣殿，这个地方是一个教会聚集祷告的地方。当风大大的吹的时候，他的左右邻居，一个叫 Toyota， 吹的哇东倒西歪；另外呢是洗车厂，也做吹坏，但是这个店屹立不摇，啥事都没有。很奇怪，这风怎么吹的哈？连接在一起，但是应该一吹全部倒嘛，对不对？可是他就中间不倒，左右边倒，他不会倒。这个叫耶和华撒玛，信心会产生神迹，相信说阿们。信心能够胜过各样的风暴，我们要培育信心的恩膏在你生命当中，不要靠自己，而是靠神的话，我们就有信心的膏油。阿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每个人产生信心是认真看重神的话，爱你就没有惧怕。好，第三个把它写下来。如果我们要成为信心的勇士，大能的勇士，我们有第三个特征，跟我讲来，时刻警醒。 好，我们看到第七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来大声来读背，请来。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很过多。”第七章第四节，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以同你去，他就。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来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来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了。”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三个特征叫时刻警醒。讲一遍来，时刻警醒。弟兄姐妹，神说太多人了，走了22000人，因为充满了害怕，留下10000多人，但神仍然说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除了充满信心之外，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打仗的人，除了信心之外呢，很重要的，跟我讲来，要警醒。因为打仗就是警醒，如果不打仗不警醒的话，2-3下头就断了，命就没了。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基隆的地方，在守那个港口啊，我是海军，但是呢有这个飞弹就在陆地上。那每一次呢，我们都要轮流站哨，一站就2个小时。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真是冷啊！那海风一吹来的时候，大家都躲在岗哨里面，很冷啊。但是你知道吗？站上岗哨的人，你就要负起全营的责任。最忌讳就是打盹睡觉，不能睡觉，一定要什么？再怎么冷呢，都要眼睛睁开来，然后呢，躲在当中没问题的。可是呢，我们当中呢，有连长会、班长会查哨。如果你偷睡的话，你就会完蛋了，会倒大霉啊，会送紧闭啊，那所以大家都不敢睡觉。可是知道吗？有一天呢，有2个老兵啊，上了这个哨场中，3更半夜，因为太冷了，躲在哨里面聊天聊天聊到最后什么？说睡着了。睡着之后，连长那一天晚上来查哨。查哨的时候，你看到远方如果有人来的话，如果你远看到的话，你马上要喊出站住口令，谁？要知道谁靠近嘛，然后打灯光嘛，一看，连长会讲出口令，不管你是谁，要讲出那个口令，那是他的密码就对了。讲出来说，你是同是吧？我站在同线的就可以来，我原来是连长，好，就没事了。可是他妈这2个老兵呢，连长来了还睡大觉，还打鼾，连长来查哨来到前面呢，一灯光打开，2个人抱在那边睡觉，哇，这下败啊，怎么样呢？全部扣起来，明天送警闭。就快退伍之前送警闭啊！哇，全营呢看他们被载出去了，哇，心里面就紧张起来。这印象我非常的深刻。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外岛的话，不仅会送警闭，你的头可能就不见了，是不是这样子？要不要警啊？要不要很警醒啊？要。弟兄姐妹，当兵的除了信心，要加上什么？警醒。当神对基甸说太多人，10000人太多人的时候。因为神说还要警醒的精兵才能够跟我一起同工同心来打仗，而且打赢战。神说怎么做呢？很简单。怎么知道一个人警醒呢？怎么知道呢？很简单。来，现在把所有的兵队10000人带去喝水。你想看看大家安宁在大热天当中带大家去喝水，会不会觉得很好啊？哇，很渴。接下来检视，来开始喝水。你看10000多人当中，很多人冲最快的跑到河流呢。你想看，如果你是那个士兵，想到哇，流汗满面，接下来河水这么清澈，这么凉快，要说跑到第一个呢，就冲下去泡下去比较快。然后呢，也许泡在里面趴下来直接喝水，或者呢，这个头进到里面泡很凉快嘛，哇，或是洗洗脸，都这么爽快啊，是不是？马上就得到舒服的嘛。但神说，这些人呢，我都不要。因为他们像狗一样在什么舔水。为什么神不要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其实一点警戒心都没有。在打仗最重要是警戒心。另外一种人呢，就剩下300个，他们走到河旁蹲下来，枪不离肩膀，然后用手去捧水，一边舔水一边眼睛看什么？四围， 看见我们仇敌躲在树林当中，有没有暗箭在当中，他们警醒到底。神说算一算多少人呢、啊、300个就够了，其他呢劝他们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只是会命送在战场当中，那个叫做警醒。弟兄姐妹，神要使用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被神用，但是要警醒，不够警醒的话不能被神用。耶稣讲过一句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马上冲下去凉快呀、啊，马上喝水头泡到那边爽快呀、啊，可是你的头会断掉。总要警醒祷告，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人不能出去打仗。我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但是我还在讲一次。就在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们家是养鸡的，然后但是他们的鸡呢是那种土鸡啊，放山鸡到处乱跑，然后呢有个外围在当中啊，所以很好吃啊，大家都买。可是他们呢这个鸡哈、啊、最好吃，但是有贼会来偷啊，所以他们就想看怎么防范这不要贼来偷，他们就养了很多的狗。这狗不是宠物，像我们的小狗狗啊，是那个大狗，狼犬啊，大小只都有，训练他们。好，有一天呢，我就去他那的鸡场的时候，那些狗哈、哦，一天只能吃一餐而已，一天只能吃一餐。好，他那时候就要喂他们，他一吹口哨，所有狗呢就跑过来了。但是呢，这些狗呢，其实都很饿、啊，饿慌的，因为都没有吃东西嘛。他才开始摆那个什么碗在当中，然后开始倒了狗食物啊，很好吃、香喷喷的这个鸡肉在当中，一个十几个都倒满满的。可是那狗哈没有一直冲过去吃那个食物，那狗眼睛呢都一直看这个狗主人。我这个同学呢就晃过来晃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说你为什么不要让他们赶快吃饭呢？那只狗啊都一直看到他走过来，他就看他走过去，每一只狗都流口水，其实很饿啊，但是每一只狗都不敢吃食物，他就故意这样晃了一分钟呢。我说你不要虐待狗好不好，他就让我看着，看完之后呢，他就看了十几个狗，眼睛对眼睛，对他们讲说：“开动！”家的狗就冲过去，我结婚将全部的碗都扣过来，因为太好吃，都吃光了。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吗？因为我在训练他们，他们只能听主人的话语跟声音，因为他们如果乱吃的话。”他们会被毒死，因为这些小偷强盗会拿什么毒物给他们吃，他们乱吃肯定就会死。从这个故事当中我学到，神要使用的精兵叫做警醒的精兵，相信阿们，不能乱吃，不要两三下就被毒死。神要用的是精兵，叫基甸的300勇士。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每个人呢要忠心于耶稣，要听从圣灵的声音，不要体贴肉体，出于神的我们才要，不出于神的我们都不要，不然很容易两三下就毒死。我们天天要牺牲自己，要定死劳我，不要被情欲所阻挡，总要跟随耶稣，透过十字架舍己自己来跟随主，我们就能够得胜连连，相信说阿们。好，第四个把它写下来，我们要成为大能的勇士，一个特征就是同心合意，讲一遍来，同心合意。好，我们看到16节到18节，第七章16到18，第七章16到18，预备，请。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角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第四个叫同心合意的勇士，第五个呢，把它写下来叫荣耀。归主的勇士。好，我两个一起讲，这边告诉我们同心合一的勇士代表什么呢？请大家记得，300个勇士呢，他们呢非常平凡，甚至仇敌呢已经开始听到谁的声音？基甸的名字。哦，神鼓励了基甸，因为他要他去到仇敌当中，听到仇敌的两个人兵在说话。他说呢，神已经兴起了基甸，基甸呢像一个大麦饼一样。大麦饼是什么呢？就是很贫穷人在吃的大麦，然后呢它像一个饼一样就会滚到我们的营区，滚来滚去的所有的帐篷都倒塌了。基甸听到这话信心十足， 三百勇士呢，好像是大麦饼一样，都在贫穷里面兴起的这些士兵，然后连接在一起变成一个饼，然后呢就被神滚动，滚到敌军当中，敌军的帐篷全部东倒西歪。这在讲什么呢？神使用普通人，只要同心而已，神就会行奇妙的神迹在当中。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做幸福小组，做这个敞开小组，布道小组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大家讲来同心合一，大声说来同心合一。好，我接下来跟大家拷问一下，怎么知道你跟我同心合一呢？同心合一很容易喊呢，但是怎么知道一个同心合一呢？很简单哦，同心合一，我想告诉大家的秘诀，同心合一秘诀呢在于一。当我们合而为一的那个一的力量出现的话，就能够克敌制胜。三百个变成一个，加上基甸就三百零一个，不再是我们，而是一个。当合一的时候，力量就会来；当合一的时候，权柄就会来。像是阿们。越合一越有权柄，在属灵方面就有立场跟地位，更重要是力量，权柄就会来。弟兄姐妹，二者是分化分裂，四分五裂是二者的工作，但一呢是非常厉害的。愿神祝福丰富教会都能够一。怎么知道大家一呢？好，大家看我这边，去征战的时候，基甸说我们三百个人分为三个队伍，一队一百个，但是现在呢，我发给大家，右手每个人有一个什么号角，然后这个左手呢有一个什么火把在当中，右手号角，左手火把，看这边哦，右手号角，左手，请问你拿到这两个是兵器吗？这是干嘛的？吹的吗？那火把呢？叫你去杀敌，你敢不敢冲？你敢不敢去？至少给你个小刀嘛，藏在哪边嘛，对不对？还是一个弓箭嘛，什么都没有，号角，冲！你敢去不？敢不敢去？那根本是炮灰嘛，是不是？这怎么打仗呢？怎么打仗？但是不要忘记，神说征战乃是属乎。得胜不在于人多，而是神的同在。相信说阿们。怎么合一呢？他说来，很简单，三百个队伍，三百个勇士，只要这件事情，我拿了号角，当我吹的时候，你们跟我吹，我吹看看哦。哇，没有气了。你们就跟我一起吹，当我打破水瓶拿出火把的时候再摇晃，你们跟我一起摇晃，最后我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你们跟我一起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阿们。什么叫合一？队长做什么大家都做什么，那叫合一。阿们。就看得出来了，一的力量多么大，看起来是软弱的，但是在三更半夜两点到四点当中，大家睡得呼大睡精兵的时候，敌人当他们一吹的时候，大家哇醒来，然后呢看到他们什么，哇火把，然后这个号角一吹，号角代表什么呢？号角就是今天的敬拜赞美。想说阿们。来到教会欢呼教会要大声敬拜赞美。阿们。你就在吹你的号角，这种号角呢叫做征战的号角，这种号角叫做呼召的号角，就开始开战的号角是短的，刚刚师母那个长的有没有？那个叫献祭的号角，祭司在献祭的号角，这个短的叫开战哦，打仗哦，就这种讲，短短的但是充满了力量跟恩膏。第二个拿起什么火把，火把代表什么呢？就是圣灵的膏油，本来是外面是瓶子，非常平凡，打破之后呢，里面的恩膏就流出来，里面的火就照亮出来，代表说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身体就像这个水瓶子一样，非常的粗俗平凡不得了，但是打碎之后，里面的宝贝就流出恩膏出来，那足以胜过魔鬼撒旦。阿们。 这是圣的工作。最后我们要齐声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跟基甸的刀，不是跟你这一对的刀，跟我的名字的刀，不是跟你的这个刀，都不是，只有高举什么？耶和华和基甸，基甸代表耶稣基督。我们做幸福小组，请大家记得，我们吹的号角，我们拿的火把，我们这些道具工具，并且我们所喊出来的声音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阿们。我们就是要高举耶稣，传扬耶稣，神就会工作。好，当他做的时候，看我这边，不要看小孩啊，我比他们精彩。阿们。当他们大声喊，意思说耶和华和基甸的道的时候，忽然间呢，天使大大的降临，你看不到哦。然后他们哇就醒来啊，就开始这样兵荒马乱。然后呢，开始有人就开始踏到隔壁的这个什么敌啊，另外族群去啊。亚玛利人呢就砍米甸人，米甸人呢就杀东方人，三国联军呢互砍，砍到最后呢死了12万多人，而且到处都流窜。你看到吗？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吹号角，只是呐喊，只是摇摆火把，但神说做了奇妙的工作。征战得胜乃是属乎耶和华。弟兄姐妹，荣耀归给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归给耶和华，归给主耶稣。做这样的工作呢，是大有能力工作。好不好？看我这边，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要喊这样子：耶和华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基甸，我们要喊什么？耶和华和福音的刀，因为这把刀叫福音，或者叫做幸福的刀。跟我讲，来，耶和华和幸福的刀。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这一次有45个族，他们要拿起耶和华和幸福的刀，我们要拍手欢迎他，好吗？拍手欢迎他们来，我们就队长哈，欢迎他们。